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站立，我们来攻读圣言。今天经文取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因着信，挪亚在没有看见的事上得了神的警告，就动了敬畏的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着这信，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这是上帝的话。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陈世贤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我想在这边的爱加贝的弟兄姐妹你们都认识他。陈牧师是之前新神的那个院长，现在在美国牧会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也是来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请陈牧师。
非常谢谢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欢迎，在这过去几个礼拜在你们当中一起崇拜的时候这个新的礼堂是我第一次在这个里面聚会，非常欢喜，觉得你们设计的非常好，善用每一个空间，也非常有品味。我也特别喜欢你们的意象，你看我也懂得一人走一起走怎么样走出去，好，非常好记上口，也很有动感，好，一个人走然后一起走，我们就走出去。我就想到苏牧师以前对埃加贝的使命啊，就是服侍人群，对吗？这个意向就是延续着教会创办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使命，继续的走去一种走到社区里面的一种雪球效应在当中。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谢谢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对我的岳母的照顾，大家这个教会洗礼啊，在这个教会信主，在这个教会做会员，这是他唯一的教会，这是他的母会。那么谢谢你们对他的关爱和照顾，他也很乐意也很喜乐的在爱加贝当中一起的服侍。我想你们都和他同心服侍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动力，他的那种信主之后的那种完全投入，非常欢喜。那今天呢是他在爱加贝的最后一个主日做礼拜，明天我们就带他到古晋开始他的新的生活。那我知道你们一定会继续跟他保持联络，也会继续为他祷告，让他在那个新生活里边经历神的同在，这是一个他想要的，也是他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啊。那么我们继续的与神同行。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呢，就是挪亚般的信心。挪亚信心之路呢，就总结在一句话里边啊，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你们刚刚念过，这里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用的版本呢跟你们稍微不一样，你们用的是新译本，我想哈，那我用的是和合本啊，但是我想基本上的概念都差不多一样的。我想你们跟我差不多一样，最近常听到弟兄姊妹说耶稣要再来了，耶稣要再来了，末日要到了，末日要到了。当基督徒一再的提到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通常是我们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感到绝望，我们觉得人类没有出路，觉得地球的资源已经被我们透支了，我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矛盾，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在升级，我们觉得神要出手了，我们觉得实际上要审判这个世界了。所以最近这几年从 COVID-19 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感到一种 很深的一种无助感甚至感觉到绝望。那我们这种的感受呢我们的状况就好像挪亚的时代一样，因为挪亚的时代是一个极其败坏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地上的罪恶很大， It's a major problem， 是一个很大的罪恶，人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那我们再问，请问希望何在？如果我们的状态跟挪亚的时代都差不多一样，请问希望何在？那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有信心的人，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是如何来生活在当中？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一节经文一起来思考。第一，他是以信心来顺服神的话。挪亚在他的生活里边虽然是一个极其败坏的时代，但是他是以信心来顺服神的话，他就按照神指示他 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在这一句话的里边，我把它分成三个步骤来跟你分享。第一，就是他的顺服，他既蒙指示他未见的事，新译本翻译成既蒙神警告他、提醒他，警告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他就顺服神的话，信靠上帝，也凭着信心用行动把它证明出来，他就做了这个方舟。挪亚的顺服呢，在创世纪第六章说到，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去做，这是建造方舟的时候。到第七章第五节的时候呢，是神吩咐他摆动物，把他全家都带进方舟，洪水就要来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就遵照神的吩咐去行了。这个方舟花了大概100年的时间，在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了含山以弗，神的话也就临到他，他就开始建造。到600岁的时候呢，他就进入这个方舟。这个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在一个远离海洋的地区，就是今天大概是伊拉克的那个地区，是一个沙漠，是一个旷野的地方，在那边建造一个这么庞然大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凭着信心信靠上帝、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就是神的审判即将来到，洪水即将来临。我很喜欢这个和合本的这个表达，神有指示，或者神有警告，神警告。即便在乱世之中，即便在一个最黑暗的时代，神的话语依旧在引导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即使在乱世之中，上帝还是有拯救，因为结局还没有到。我想起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句话我们不是很爱听的，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神的话语引导我们知道有拯救之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诗篇119篇105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也没有放出来，你的话是我什么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好好的思想这一句话，就是成为你一生道路的一个指引。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天天每一步行走该做的事情的指示，也是我们路上的光。路上的光是你人生的路，一辈子的路。神的话不但照亮你的下一步，它也引导你的一生，不偏离的告诉你当行的路。它告诉我们要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就动了敬畏的心，他就动心了，心就动起来了。神的话触动人心，我们一般想神的话触动我们是让我们有一个爱的心，或者是有一颗柔软的心来顺服神的话，但是神的话竟然触动了他敬畏的心。我想这是挪亚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感受到神是敬畏，神是可畏的一位上帝，他对神有一颗尊敬，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恐惧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恐惧是健康的，不是一种使人的信心受到毁坏的那种。敬畏神的心就是一种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也战战兢兢，也唯恐不及的，认认真真的来相信上帝的主权。他被触动了这一种敬畏神的心。当一个人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他相信神的主权，他相信神掌管明天，他相信上帝有永恒的计划。我信，故我顺服。信心令你心动，人的心要动，动了以后呢，才会产生行动。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边，让我们看到他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让他就做了一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为什么需要方舟？因为 第六章第五第六节，创世纪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神在忧伤当中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方舟，任何人都可以进去。这个方舟不是单单为挪亚预备的，这个方舟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但是神知道最终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会进去，以及神所拣选要继续活下去的动物，洁净的不洁净的飞鸟全都在里边，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这个信心的层面最终会带来行动的，就好像雅各书第二章第七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信心一定有个行动，与我们所信的是相符合的。这个在挪亚的生命里边呈现出来，因为在晴天的时候要造方舟，在内陆的地区里边要造方舟，的确需要很大的信心，不容易坚持。但是挪亚坚持了100年，在一群漠不关心的人群当中造方舟，真的是不容易坚持。但是挪亚也坚持了100年，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看到人地上的罪恶很大。100年不是因为方舟的工程庞大非常辛苦，我想挪亚也不是自己在建，他也请了一些的工人一起进行这个工作。100年是上帝在等待，100年是神的恩典，100年是一个给挪亚在传递洪水来了审判来的一个机会和时间，希望人能够对上帝的恩典和爱产生回应。但是人没有回应。我在想，弟兄姐妹，对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重新回头看方舟的这个故事的基督徒们，其实方舟都已经预备好了，方舟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耶稣基督。方舟就预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叫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当你进入方舟了，你就不怕洪水的来临。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方舟，方舟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就不怕洪水的来临。我不晓得你的感觉如何，在这几年当中我们都过得很辛苦，我们看到自己的国家，看到周边的国家，看到世界的局势，我们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出路，感觉到2024年今年也很难过啊。70几个国家在大选，大选出来的人是这个怎么样的领袖啊？这个美国也在选举，我们住在美国的也是在观望，究竟将来的局势如何啊？感觉到下一步的路真是不容易走，很彷徨啊，不知道怎么走。那我们总是把眼目定在这一些这些的局势，这一些的领袖，希望他们能够扭转局势的一些领袖。我们总是定睛在越来越败坏的世界，越来越道德堕落黑暗的世界里边，我们希望扳倒一些不适合的领袖，我们希望投出那个神圣的一票，希望找出一些的出路，让国家让政治的局面能够转向光明，能够扭转那些的那个颓势，能够继续的前进。但是我在想，我是不是看错了，或者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年代里边，在这个时代里边，以后的路是怎么样，科技怎么发展，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正是看不清楚的时候呢，我的焦点应该是盯着那个方舟，我的焦点应该是定在那个十字架，就是那个已经确定的救恩。而且我的重点也不是看如何扳倒那些恶人，那些坏人，那些恶霸，觉得他们真是恶霸，该死，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这个当中。但是你想一想看，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的身份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是罪人。那我们不同，就是我们是蒙着恩典的罪人，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的焦点还不是在哪一个人哪一个系统，我们应该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的体系，应该参与我们做公民的责任，但是我们的焦点还是放在那个方舟的身上，方舟已经预备好了，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把握。然后第二，圣经告诉我们，他以信心定 世代的罪，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你在想挪亚如何定了那世代的罪呢？他什么时候定了呢？当他拿起工具来造方舟的时候，他就是在宣告洪水即将来临，神的审判即将来到，我们得罪上帝了。他每一次花时间在开始建造方舟，他锯了一棵树，他钉上一块木板，他设计好内部的那个方舟的那个系统的时候，每一个的动作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在告诉那个时代的人，审判即将来临，洪水即将来到，你们要悔改，预备自己进到方舟，就可以得救。其实你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当我们宣告以信心进入方舟，是唯一能够得救避开洪水的途径的时候，你同时就在宣告留在方舟外面的就不能得救。你的宣告就已经帮你宣告另外一方面的结局了，对吗？当你宣告有正确的选择，就意味着有错误的抉择。当你宣告这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其他的选择都是错误的。所以当挪亚宣告信靠顺服神的话，全家得救，它就意味着当你不信靠上帝，没有进到方舟，你就不得救。这是现代人不爱听的话，也是我们有的时候做基督徒不太敢讲的话，因为正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多元的社会里边不容易这样的表达。全球化的世界，多元的世界要求包容，没有绝对的真理，就比较方便大家生活在一起，不会有矛盾，不会有冲突。全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世界里边，真理不重要，因为真理会带来大家的困扰。你说你的是真理，你说 我的是真理，那么我们产生冲突，就产生矛盾。所以真理最好不要太强烈的表达，你自己定义你的真理，大家都有真理。你说你的真，我说我的真，大家都真，那就不用真了，对吗？这是我们现代大局势对我们的要求，不要搅乱大局，希望带来安定。安定当然重要，但是如果把真理扭曲了，牺牲了原则，隐瞒真相，镇压那些异议的声音，最终就是一个乱局，就是乱成一锅粥吧，我们这样的表达。到底挪亚是怎么样的来表达了像那个世代的罪，他怎么定了那世代的罪？原来你只要活出你的信仰是唯一的道路，你就已经定了这个世代的罪，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个经文你们都知道在什么地方，就是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就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些的真理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它是真就是真，你怎么扭曲也扭曲不了。我们要尊重别人，我们不能硬生生的套在别人的身上，有些面对压力甚至会有反弹，但是当你活出耶稣基督是唯一道路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定那世代的罪，就像挪亚一样。然后最后，我们是以信心来承受神的义。 原来早在亚伯拉罕之前，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因信神而被称为义。但是早在亚伯拉罕之前，挪亚就已经因信而承受了那个因为从信而来到的义。因为他信靠神的指示和警告，他建造了方舟，进入方舟，他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他知道必须信靠上帝所给他的方法。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再推上去，其实更早之前，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也就已经是因信而称义了。他们因为犯罪之后，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的羞耻。但是你也晓得，这个叶子在太阳的暴晒底下、曝晒底下呢，自己的羞耻又显露出来，无法遮盖。你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神就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用 skin， 什么 skin 呢？动物的 skin。 神就用动物的皮，是经得起风吹雨打、太阳曝晒的，为他做了衣服给他们穿，遮盖了他们的羞耻，也就遮盖了他们的罪。神的这个举动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自己救不了自己，你们需要上帝所预备的将来的方舟，以及方舟再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你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的救赎。所以是以信心来承受神的义。我们今天的宗教大概就分成三种嘛，三个类型的宗教。第一个类型呢，是靠行为、靠功劳称义得救，就做多一点，捐多一点，尽量做善事，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与神和好的地步。好多宗教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第二种的宗教呢，有的时候是有形的，有的时候是无形的，就是靠偶像称义。就是偶像，就是你自己制造一个上帝，你要的上帝，你喜欢的上帝，然后呢，你就希望敬拜这种上帝来使你能够得救。这种的上帝呢，这种的神，这种偶像，不一定是有一个形象，一个木头的，可能就是一种你要的东西，你要的金钱、权势等等这一些，把它当作是偶像来敬拜，为他而活，最终希望从他能够提升你自己。第三种呢，就是靠救赎，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就你自己做不到，你承认你自己做不到，你用尽一切的方法和努力和聪明，你都救不了你自己，你需要靠别人，你需要靠别的力量来帮助你。而这个别人的力量就是耶稣基督，代替你的罪而死，是你信靠他，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可以进到神的恩典里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很简单，很直接了当，就是以信心在巨变时代当中坚定的信靠耶稣基督，就是看着那个方舟，因为方舟预备好了，你就不怕洪水，方舟预备好了，你就不怕洪水。这个挪亚的方舟到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也引用这个事件，说明这是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引用挪亚的时候，他就用来做什么呢？他就用来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他第二次的再来。在马太福音24章36到39节，我们一起来念。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的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一节经文的重点就在那个39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方舟已经预备好了，洪水将必来到，但是人不知不觉。它是我们的时代，像挪亚那个时代，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还不知道最后的期限到了，不知不觉洪水 就来了。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弟兄姐妹，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失落了那个机会侍奉主，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失落了那个机会向我们所爱的人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进到方舟，跟我们一样去面对洪水。不知不觉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就老了。不知不觉我们年轻的时候所承诺的，主啊，我退休的时候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主啊，我有气力的时候我要做这个，主啊，我孩子长大之后我要做这个，不知不觉这样的机会也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边，我觉得生活真难。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面前，耶稣好像没有太多吸引力。不知道人工智能大数据能不能取代上帝呢？有足够的 data， 有足够的时间，这个人工智能能不能成为一个万能的一个思考者，类似上帝这样？在一个后现代全球化的世界里边，基督教好像跟大家格格不入，你们所讲的东西太极端太偏激，不适合与大众融在一起，所以经常是那个被攻击的对象。这个时代真难。哎呀，我觉得越来越不像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一切都在变，人也在变，生活习惯也在变，而且是快速的在变。科技带来生活的方便，也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年轻人很快就进入状况，我们这边好多中年人开始是抗拒的，对吗？抗拒以后呢，没办法，只好重新学习，到最后慢慢的接受，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过程。改变就是大家所不喜欢的，我也一样，但是改变都在持续当中。未来的日子是怎么样，你有想过吗？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看的一些漫画书，看的一些科幻小说吗？所想象的是天天因为资源不够，地球快要被毁灭了，所以呢，种的菜也不够吃了，那我们只好做一粒的药丸，一个 pills， 大家一天吃一粒来补充身体的能量。但是科技很有用，我们不需要看医生了。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把一些电子的一些仪器插到你的头，插到你的心，插到你的任何地方。你在睡觉的时候，它就帮你修复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就健壮起来，慢慢就帮你消除血管的堵塞了。你在睡觉的时候，它就帮你降低你的胆固醇就不会让你有中风的那个情况啊。那这个纳米的技术啊 ，nanotechnology。把东西越变越小，这个机器人可以变得很小很小很小，放在那个注射筒里边，射到血管，它就进到你的血管里边，帮你把那些堵塞的那些血块都把它射掉，那你就健康了，不需要动手术的。还记得那些小说吗？那些漫画吗？哦，你们不看漫画的哈、哦，我知道你们都在读圣经哈、哦，那我就告诉你们啊，我就告诉你们啊。但是如果天天吃一粒药丸呢，来维持生命呢？我知道新加坡人会 depressed 的，因为没有吃到我们爱吃的肉骨茶啦、叉龟条、Hokkien 米啊、这个菜头粿啊，特别是八错米啊，我知道苏牧师会 depressed 的。他天天一碗的八错米哈，不然日子没有人生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想，我们新加坡人是非常有创意的 ，even 是吃一粒 pills。Right? Pills 可能是有 rubber capsule 在外面，对吗？我们一定会发明一些巴古德的 flavor 的那些 pills 啊，那些冷麦 flavor 的那些 pills 啊，那么吃下去的时候呢，比较开心一点，觉得至少有味道、哦、不是只是吃 pills 而已。我们这个时候讲这些东西，以前觉得真是天方夜谭，讲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你是活在哪一个星球的。但是我们看世界的局势，这样一周一走下去，这些都是可能了，对吗？都可能了，所以准备好啊，找那些 flavor 的，你要哪一个 flavor 去选好。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些中年人哈、看到这种局势方向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有点彷徨啊 ！My goodness， 未来日子怎么过？ 年轻人好一点，他们跟得很快，他们生在科技时代里面，一生下来电脑一碰一摸他就会了，要 advance 他去学一下，但是基本上他的运作全都在他习惯性的那个文化生活的里边，他就会了。我们这一些呢，学到半条命还是不，最后还是叫你的孙子，哎，你帮我弄一下好不好？我们都在那种的状态里边，但是这个状态只是现在，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那个改变会更快速，更快速。好，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彷徨。但是今天我要给你的信息就是，方舟预备好了，方舟预备好了，就不怕洪水。每一个年代，不管是怎么样的改变，神的话都在引导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么黑暗的四年，死了多少千万人，全世界多少个国家都参战到问自己，人类还有前途吗？从里边走出来，四十年之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更多千万的人，更加残酷的罪行，更加猛烈的武器，杀伤力更大。我们想人类被灭了，但是四年之后我们又走出来了。我们在问自己，有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么乱的世界？世界有前途吗？如果没有世界大战的话，这种生活能够过日子吗？睡觉的时候全身插管帮你修复，身体很好，但是你不就是一个机器人吗？你要这种日子吗？但是你有选择吗？你真的有选择吗？ I don't know， 但是我只知道方舟预备好了，我就不怕洪水。方舟预备好了，我就不怕洪水。我们记得今天的信息，方舟已经预备好了，就不怕洪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前面的路我们真是看不到，也不能把它改变，整个的趋势就是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但是主啊，感谢你，我们看到挪亚如何在他那个罪恶极大的时代里边，凭信心信靠上帝的话，也定了那时代的罪，他也承受了从神而来的义，给他有信心走下去。主，我们也真的没有把握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不论如何改变，不论如何无助，上帝，我们只知道方舟预备好了，我们就不怕洪水。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